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1月2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部四连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积极引导官兵在回望光荣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建功强军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重点关注空军运20运输机赴韩国接运第11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新闻聚焦，中国与新加坡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昨天结束，进一步提升了双方联合反恐的行动能力。
环球军情，美国首次回应乌克兰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袭击俄罗斯本土，称紧急情况下有能力使用。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天请听第八集《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会宁将台补会师》上集。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宣传舆论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对30个全军宣传舆论工作先进单位和50名全军宣传舆论工作先进个人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宣传舆论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紧跟新时代强军事业发展进程，积极适应备战打仗新形势新要求，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定不移传播党的声音，守正创新壮大主流舆论，充分反映全军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奋进强军一流的实际行动和昂扬风貌，在新时代新征程展现出新气象、新作为，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通报要求，全军部队要以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聚焦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坚持不懈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扭住强军打赢，提高备战打仗贡献率，不断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近日印发《军人子女教育食宿站建设管理办法》，自2024年11月20号起施行。办法深入贯彻国家和军队关于军人子女教育优待的政策制度，坚持聚焦打赢服务官兵、军地协作保障有力、一家办战驻军共享的原则，统筹军人子女教育需求，用足用好现有资源，明确艰苦偏远地区和远离城镇的部队，可就近在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办食宿站，更好促进官兵稳心尽责，增强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办法共7章32条，主要对食宿站的管理体制、职能任务、规划建设、管理运行、经费保障和支持政策等进行体系规范，确保食宿站建设管理正规有序，推动军人子女教育质量全面提升。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部四连曾被国防部授予神枪手四连荣誉称号，并且以吃苦耐劳的狠劲、从难从严的实劲、苦练巧练的韧劲、精益求精的钻劲的神枪精神享誉全军。在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中，神枪手四连积极引导官兵在回望光荣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增强广大官兵传承发扬神枪精神、建功强军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请听特约记者海洋、王中卫、陈松的报道。
在第79集团军某旅神枪手四连近日组织的一场新时代奋斗官讨论会上，张思凡结合自己夺得旅队军体运动会400米项目第一名的经历，讲述了自己的奋斗历程和对连队传统荣誉的认知，赢得了官兵们的阵阵掌声。第79集团军某旅神枪手四连彭达说，在他们连，像张思凡这样从普通义兵逆袭成为训练尖兵的奋斗故事比比皆是。
在开展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中，我们注重将连队历史荣誉与官兵岗位实践还有奋斗历程相结合，引导大家深刻感悟取得荣誉靠什么，面对荣誉想什么，续写荣誉做什么，不断强化使命担当，鼎力奋进力量。
神枪手四连是一支战争年代战功卓著、和平时期屡创佳绩的英雄连队。在上世纪60年代的全军群众性练兵热潮中，连队官兵人人练就百步穿杨的射击绝技，涌现出百名神枪手。1964年，连队在参加全军大比武中获得射击和综合成绩第一名，被国防部授予神枪手四连的荣誉称号。60年来，连队官兵始终发扬以吃苦耐劳的狠劲、从严从难的实劲、苦练巧练的韧劲、精益求精的钻劲为精髓的神枪精神，从严师训、奋斗转型。谈起连队前辈的光辉业绩，前不久刚刚突破训练瓶颈、打出50环优异成绩的陈新平深有感触。
在连队先辈和战友们身上，我看到每名神枪手诞生的背后都是业余机制的苦练和对极致的不懈追求。
翻开神枪手四连近年来的工作总结，记者看到他们连续三年在教练射击、快速捕捉目标射击等七个重难点科目考核中，以车组全优、全旅第一的成绩取得射击优胜单位，连续两年被战区陆军表彰为备战打仗先进单位、练兵备战先进单位。神枪手四连马世超说，一连串闪耀的备战硕果，见证着官兵们珍视荣誉、更续传统、不断追求战斗力建设新突破的奋斗历程。
在四连当兵，人人都有一种无上的荣光，大家都把提高军事素质作为一种行为自觉。
这些年，连队专业编制、武器装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科学编组提升质效，如何密切协同融入体系，俯仰角射击、运动射击、跪姿立姿射击这些显难科目如何练精练强，都成为四连官兵面对的新课题。在开展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中，神枪手四连宋颖伦带领大家回顾了这段由清零到跨越的奋斗历程，给出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面对新科目、新挑战，咱们连队由支部带头攻关创新，班长骨干带头实践摸索，从技术到战术，从单兵作战到融合体系，逐项攻关，逐个突破。
凛凛威风神枪手，赫赫军中一面旗。神枪手四连郭金恒语气笃定地表示，持续深入开展的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让全连官兵达成共识，那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与时俱进，把神枪准心瞄准战场打赢，在实战实训中不断夯实胜战本领。
与时俱进，突破创新，才能让神枪精神永不褪色。这也是我们四连全体官兵对于如何在新时代发扬神枪精神、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给出的坚定回答。
记者肖航、杨怀远报道。11月26号下午，空军一架运20军用大型运输机从华中某机场起飞，执行赴韩国接运第11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与韩国国防部就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达成一致，韩方将于11月28号向中方移交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中韩双方遵循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从2014年至2023年已连续10次成功交接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2015年以来，空军每年都派出飞机赴韩执行接营任务。2020年开始， 空军连续五年派出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直飞此项任务。今年是空军第10次赴韩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空军专门发布此次任务标志。
本台消息，东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曹俊大校昨天就美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曹俊大校表示，11月26号，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机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美有关言论曲解法理，混淆视听，误导国际认知。我们正告美方停止歪曲炒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记者董瑞、陈龙报道。中国与新加坡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昨天在河南某训练基地举行。在昨天上午举行的联训结束仪式上，中新双方指挥员总结了这次联训情况。双方优秀参训队员获颁荣誉证书，并相互交换纪念品。随后，中新双方开展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茶艺、剪纸、书法、民族乐器等内容，有效增进了新加坡参训人员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这次联训画上了圆满句号。据了解，这是中新两军第6次举行合作系列联合训练，旨在进一步提升双方联合指挥、协同配合、统一行动下的反恐行动能力。
本台消息，11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11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当前缅北局势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作为友好邻邦，中方一直高度关注缅甸和缅北局势的发展演变。我们坚决反对缅甸生战生乱，真心希望缅甸局势能够尽快恢复稳定，一直敦促缅甸冲突各方停火止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共同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中方将继续积极劝和促谈，为缅北的和平进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空地协同训练，锤炼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新疆军区近日组织优秀班长事迹报告团到2024年秋季入伍新兵中开展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110展开后可以起飞。
110明白。
接到起飞指令，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指挥侦察无人机先行升空，随后两架满载突击队员的运输直升机迅即升空，在侦察、武装等多型直升机组成的火力突击编队掩护下直奔目标地域。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孙强：
飞行员和突击队员把技术、战术、战法有机融合，不但加强双方联合作战理念，才能形成更强的突击作战能力，为打赢多增添一份胜算。
前方发现敌防空火力，
侦察无人机发现模拟敌情后迅速将信息回传到火力突击编队，接到指令的掌机快速以超低空突防方式接近目标，在与僚机的配合下成功将模拟敌防空阵地摧毁。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康勇：
未来战场情况复杂多变，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训练中把敌情贯穿训练全程，坚持从难从严训练，提高训练的强度险度，到了战时才能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刘晓林介绍说，此次训练通过兵力投送、战术激将等多个实战科目演练，积累了一大批空地协同训练的数据和经验，有效锤炼了部队快速突击和联合作战能力。
此次训练我们紧贴实战设置战场背景，利用复杂环境设难训练条件，完成了低空突防、火力打击、远程投送等多个科目训练，验证了多项战法、训法，部队作战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特约记者王森、裘真、刘雨辰报道。
新疆军区近日组织优秀班长事迹报告团到2024年秋季入伍新兵中开展交流活动。
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礼堂，来自新疆军区部队的九名优秀班长围绕扎根平凡岗位，矢志强军打赢主题，为即将下连定岗的新兵分享了各自的成长经历和难忘故事。新疆军区邓伟健说，这次活动他们专门选在新兵下连定岗前夕，就是想以优秀班长们的过硬事迹和真情感悟，帮助新战友们更好融入岗位，加速成长。
我们注重用鲜活事迹、生动故事引领他们深刻理解岗位站位，正确对待组织分工，自觉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淬火历练，成长成才。
演讲台上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强军故事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新兵们的心田。新兵刘家磊说，班长孙振清的事迹让他真切感受到了军人的强军担当和家国情怀。
孙振清班长入伍之初从零起步学专业，他身上始终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我要以他为榜样，刻苦训练，守护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交流活动结束后，班长们又来到新兵当中，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针对大学生士兵李萌所学专业与部队专业不对口的担忧，班长陈德峰通过自己五次转岗的经历，帮助李萌打消顾虑，重拾信心，建功军旅。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李萌：
陈德峰班长的鼓励让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今后我都要保持像他一样的冲劲，用实打实的训练成绩与硬碰硬的训练作风，成为一名好兵。
特约记者黄宗兴、丁磊、姚贺超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陆清城、黎文耀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结合营区实际需求，引进先进技术，打造通用信息平台。这项工程综合运用大容量高速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创新部队发展理念，推进建设智慧军营，实现信息备战、信息失讯、信息促管，助推部队建设发展转型。
记者林小强、舒刚报道。江西省九江市近日在全市多个县市区同步开展国防军事课送教到县活动，近万名学生和百名中小学校国防教育骨干教师参加。据了解，国防军事课程由江西省九江市军地联合研发，课程突出国防技能重点，围绕轻武器模拟射击拆解教学、战场医疗救护等内容进行现场教学，并组织开展国防技能竞赛，有效帮助青少年厚植从军尚武情怀。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宋瑶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地时间11月26号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政客和记者正在认真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的后果。梅德韦杰夫说，把核武器交给一个与最大核国家交战的国家，这个想法本身就极度荒谬。根据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第19条的规定，实际提供核武器等同于对俄罗斯实施了攻击行为，后果显而易见。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当地时间11月25号称，现在乌军有能力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科比称，此类情况发生在库尔斯克州等地。科比还称，美方的确改变了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相关指导方针，并指导乌方使用这些装备打击特定类型的目标。
总台记者王斌、张玉耀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1月25号表示，如果美国在亚洲部署导弹，那么俄罗斯就会考虑在亚洲地区部署中程和短程导弹的可能性。他还表示，使用真数导弹不受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部署真数导弹系统也没有任何国际限制，俄罗斯会遵守该条约。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天请听第八集，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会宁将台堡会师上篇，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 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电令，由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32军合编成红二方面军，随后召开了由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甘孜会议。会议明确决定了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甘南开进，开始北上。这就有了我们今天要讲述的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7月27号，中共中央给他们发来电报，就批准成立西北局。这个西北局呢，书记是张国焘，任弼时是副书记，朱德、关向英、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为委员。这把指挥关系说得很清楚了，就是由当时的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行动。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北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他们特别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时的陕西、甘肃、宁夏这一带苏区的情况。这个时候陕甘宁苏区东西长约1200里，南北呢约600里，有延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燕川、保安、环县、豫望9个县城在我们手中。各个县的地形都是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补一大部队运动物产一般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住。神木特区东西长200余里，南北约300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南界距西安90里，中部三原、庆阳等10个县的乡村已经连成一片。陕南苏区发展到了20余县，部队约2000人。这个电报详细介绍了当时陕甘宁苏区的情况。9月10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和刘伯承，要求协调3个方面的红军的行动，同时电告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命令红一军团的第2师速转移至靖龙大道，相继占领庄浪，迟滞胡宗南、汪军部的进攻通渭，以便红二方面军转移至通渭以北的地域能够休整。到9月14号，红一方面军的右路纵队15军团73师进占了会宁的打拉池，一直插到了会宁县北部的郭成义、宋家河这一带，切断了会宁通往靖远的道路，使驻守这2个县的敌军不能再联系。到了9月18日，我们的左路纵队的红一军团的1师、2师逼近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红一师占领了靖宁县的界石铺和会宁东南的清江驿老君坡这一带，并且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红一方面军主力呢，集结在靖宁、龙德、海原、靖远这一线，在会宁周围啊，形成了一个弧形保卫圈，给红二四方面军的北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这样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步伐相对来说就加快了。
随着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步伐不断加快，实施统一指挥显得尤为迫切。1936年9月19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要求中共中央成立军委主席团加以协调，并建议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应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21日，中央同意红二方面军的建议，及时组建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6人为主席团成员，决定把办公地点设在宁夏的同心城。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北进，红一方面军呢，在9月30号的时候就派了 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各一部南下，他们也组成了左右两个纵队。10月2号的时候，右纵队的红十五军团第73师的主力抢在国民党军之前占领了会宁，并会同红一军团的第一师、第二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为与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创造了先决条件。所以在1936年10月1号的傍晚，由韦杰和夏运飞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的骑兵团以急行军的速度到达了会宁县城北十里处的一个小村子，叫杨家寨子。他当时就封锁了通往会宁县城的道路。第二天凌晨，这个骑兵团呢，就是以战斗序列突进了县城，接受作战任务到攻克会宁县城，总共经历了32个小时。他们跑了多远？300多里地，圈歼了会宁县城的守敌，从此也就拉开了我们三军大会师的一个序幕。
经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和艰难跋涉，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的率领下，到达宁夏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持续两年转战14个省的万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1936年的10月9号，陇原古道上的名城会宁啊，可以说是张灯结彩。红一团呢，在那个南城门那个地方用木板搭了一个彩门，整个这个城墙上悬挂起了大标语，刷在墙上的也有，用布或者是说用纸贴在墙上的也有。大标语写有的主要内容是欢迎劳苦功高的朱栋司令和张政委，整个会宁城可以说是锣鼓喧天，气氛十分热烈。当徐向前、陈长浩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的时候，陈赓带的红一团的官兵们带着当地的老百姓在那儿夹道欢迎这个队伍。红一方面军就是像陈赓同志和朱德呀、张国焘啊、徐向前啊、陈长浩啊，可以说那个时候紧紧的拥抱，他们终于在这里会师了。10月10号的时候，红一四方面军就在这个会宁城的文庙前举行了这个会师的庆祝大会。这个大会呢，由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徐向前、陈长浩、陈赓和朱德他们在这个会上做了发言。大家对这次会师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在会上还宣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天给这个大会发来的祝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通电。这个电报中称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中国新的大规模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阶段，就是要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全国各党派各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